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读以斯帖记第一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八节。一章一节，亚哈水鲁作王，从印度直到古时，统管127省。和合版的圣经一开始就讲出亚哈水鲁作王，他的领土非常的广大，从印度直到古时，总共有127个省。但在这句话之前有一个字，和合版没有翻出来，而英文 KJV 翻成 Now it came to pass， 这是在所有讲故事之前所开始用的一个开头语。就好像中文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叫亚哈水鲁，这样的一个开头就把整本以斯帖记做了一个定调。虽然它是一本历史书，但它是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讲述这本书的主角就是亚哈水鲁王。虽然在圣经的书卷里我们称为以斯帖记，但以斯帖要从第二章才会出现，而亚哈水鲁王呢却在每一章都出现。所以严格来说，亚哈水鲁是这本书的主角。亚哈水鲁并不是一个名字，而是一个称号，是波斯人对王的尊称。就好像今天我们英文对于王我们称为 Your Majesty， 或是中文我们称王为陛下。如果照着希伯来文逐字的翻译，就可以说从前从前以前有一个亚哈水鲁。哪一个亚哈水鲁呢？就是那个亚哈水鲁，他的领土是从印度直到古时。其实在圣经的经文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王的名字，却告诉我们这个王他在位的时候版图是从印度直到古时。从波斯帝国的历史我们知道，开国的王是塞鲁士，之后冈比西斯在位很短一段时间，接着就是大流士，大流士之后是薛西。波斯帝国前面几个王除了冈比西斯之外，其他三个王塞鲁士、大流士和薛西都是雄才大略，他们不断的开疆辟土。到了薛西的时代，版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，东边一直到了印度，而西边呢到了古时，就是伊索比亚，是在埃及的南边。从他版图的领域，我们就可以推断这个王应该就是薛西王。波斯帝国在前面几个英明的君王经营之下，国势达到最强盛的地步，版图也达到了最大的境界，也就是在整个波斯王的全盛时期是在薛西的时代。如果你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二章，当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时候，他所看到的那个大人像有金头银胸铜腹铁腿，而金头指的就是巴比伦帝国，而银胸呢就是波斯帝国，而接续波斯帝国的铜腹指的就是希腊帝国。波斯国在薛西的时代达到全盛的时期，薛西在位是从主前486年到主前的465年，当时波斯的版图东到印度，西南到了伊索比亚。薛西仍然希望把他的版图向西北扩展，因此他积极的准备桌前的作战计划，并且兴建庞大的海军，要往西北去攻打希腊。当时希腊还是北边的一个小国，希腊就在薛西年间开始崭露头角。在整本以斯帖记中没有提薛西王的名字，都只用他的称号亚哈水鲁，所以之后我们就用亚哈水鲁这个字来代表薛西王。他很善于治理，他在位时就把他的领土分成127个省。第二节，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。波斯从立国开始，由塞鲁士王打败了巴比伦国，他们一开始是和北边的马代或者米底亚帝国联手，因此我们通常合称为米底亚波斯帝国。在塞鲁士年间就已经有三个宫殿，一 个在巴比伦，另外一个在马米底亚的首都，就是亚玛他，也就是在以斯拉记第六章，大流士王要找当年塞鲁士王的诏书的时候，是在米底亚的亚玛他的皇宫里找到的。当然第三个皇宫就是在波斯本来的首都苏珊城。苏珊这个字，它的意思就是百合 Lily。 苏珊城建立在乌来河边，而城外长满了一片的百合，风景非常的美丽。而在苏珊的皇宫也经过几个国王不断的修建，建造的美轮美奂，成为皇帝冬天喜欢安息的地方。阿水鲁王是在苏珊城的王宫登基，登基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坐在宝座上， sit on the throne。 波斯的文化，他们每一个王都非常注重排场，尤其对于他们所坐的宝座，费尽很大的心思定做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宝座。不仅在皇宫时他坐在宝座上，就是他到外面出巡的时候，宝座也跟着他走，甚至于在军队打仗的时候，他还是带着宝座，他坐在宝座上指挥作战。如果你去考察有关于波斯的一些文物画册，你都会看到波斯王坐在他的宝座上，气定神闲的指挥大局。第三节，在位第三年，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，有波斯和米底亚的权贵，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，在他面前。亚哈水鲁第三年，应该就是在主前483年，波斯帝国建立之后，他们不断的征战，不断的扩充版图，然而他们治理的方式和前面的巴比伦帝国非常不一样。他们采取非常宽松的怀柔政策，他们非常尊重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文化信仰，以及那些被他们征服的首领，他们会封他们波斯的官职，让他们继续帮助波斯国来治理。到了薛西王的时候，他把整个波斯的版图划成127个辖区，除了设立原来的首领治理之外，他们也会安插一些波斯王家的贵胄到那些辖区去监视和辅助。亚哈水鲁在位第三年，827省的首领以及帮这些首领治理的臣仆们全部请来，有一个盛大的宴会，这个宴会一开就是180天。第四节，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的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，就是180日，这在世界历史非常少有的，把他辖区内的首领贵胄全部请到皇宫这边来，一连开了180天的宴席，且在这期间把波斯国各样的丰富以及尊贵都展示在这些人面前。当然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其实亚哈水鲁是为了他攻打希腊做准备，因为希腊是在北边的海岛，因此他们需要筹建一个庞大的海军舰队，因此他把各省的首领，尤其是善于作战的将军们全部请到皇宫这边来。其实那是180天来预备一个周密的军事计划和布局。波斯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，因此他也把帝国各样的丰富展示给这些人看，让他们满了信心。当然每天会议结束之后，晚上少不了一定会有一个宴席，但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与希腊打仗的这件事，因为从一开始作者就是以一个说故事的形态来讲这段历史，而不去过问当时国际之间发生的事情。但是知道一些历史背景，也可能帮助我们更认识亚哈水鲁的心态。他经过了180天周密的计划之后，又有1-2年的准备，他在主前480年发动大军去攻打希腊，没想到出战失利，他们辛苦预备的海军居然全军覆没。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借着但以理的预言，将来有一天希腊要崛起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或许因为这一次战争的失利，亚哈水鲁悻悻地回到了波斯的皇宫苏珊，并且把他的目光转向波斯国内部的事务， 这也带下在亚哈水鲁的第七年，他重新选皇后，并且看上了以斯帖。如果亚哈水鲁一直热衷于征战，并且他战事一直顺利的话，他的目标会一直在外面，或许就没有以斯帖的事情会发生。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手在主导着人类的历史。我们回到第五节，在连续180天的宴会之后，第五节，这日子满了，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，在御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七日。除了180天的军事会议，邀请了一省的首领、军事将领一同来计划，并且每晚一同享受宴席。这一切计划结束之后，还打开王宫办一个露天的流水宴，让在苏珊城的所有居民都能够来到皇宫的院子，在那里接受王宴席的款待。也让我们看到亚哈水鲁王不仅雄才大略，还刻意树立一个非常亲民的形象，让在苏珊城的大小人物都能够进到皇宫的花园里，在那里享受王为他们预备的宴席，一吃就吃了七天。这第六节，有白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帐子，用细麻绳、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柱石上，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。这里让我们看到在皇宫花园里面各种华美的景象，柱子都是白玉石柱，用今天的话都是大理石的柱子，柱子上用各样的丝绸缎子装饰，有白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蓝色的，这些是波斯国主要的颜色。这些布幕、细麻绳、紫色绳穿过银环系在大理石柱上。在院子里面还有金子、银子做的床榻，而地面的大理石有白色的、红色的、黄色的、黑色的。这里让我们看到皇宫花园那极其华美的景象，他把这些完全向他的百姓打开，百姓能够到皇宫里面来瞻仰王所享受各样的丰富。阿水鲁王不仅积极地塑造他亲民的形象，还要让这些百姓看看他华美的皇宫，他喜欢看百姓那些欣赏赞叹的眼神。七节，用金器皿赐酒，器皿各有不同，御酒甚多，足显王的厚意。除了皇宫里面布置的美轮美奂，百姓来与王一同宴席，酒是少不了的，而喝酒的器皿都是用金子做的，并且每个酒杯样子都不一样，而酒的供应量是没有限制的，显出王是极度的慷慨。第八节，喝酒有力，不准勉强人，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，让人各随己意。一方面酒是无限量的供应，而另外一方面也知道东方的习俗喜欢拼酒，但王要显示他非常的尊重人，因此在喝酒的时候不能够勉强别人，让人各随己意。这短短的八节就把亚哈水鲁王很清楚地描绘在我们面前。从属灵的角度，其实亚哈水鲁就是老亚当的自画像。当年亚当吃了知识三恶树的果子，被神逐出了伊甸园之后，亚当里面的灵死了，没有功用了，他就成为一个属魂的人，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:14的那里所说属血气的人，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。这属血气希腊原文就是属魂的人， KJV 翻成是 natural man 或是天然的人。天然的人不理解灵的事情，他们离开神之后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就长成亚哈水鲁的样子。其实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大人像，就是当人离开神而继续的发展，最后会发展成的样子。从金头，就是巴比伦王，有着极大专断的权力，发展到银胸，就是波斯帝国的样子，采取比较人性的、宽松的、怀柔的政策，最后会发展成同父，就是希腊帝国，用人类各样的文化来征服人， 最后到铁腿就是罗马帝国，强调政治和军事，最后到脚是半泥半铁，也就是一半专制一半民主，就到了我们现今所认知的世界。这亚哈水鲁一方面来讲是老亚当继续发展，最后发展成的一个宇宙人，这是从大的层面的。而从小的层面呢，其实就是你和我没有得救之前的画像。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个属魂的人的画像。首先他是满了野心的，他要不断的征战，不断的开疆辟土，用野蛮的方式掠夺各样的资源。第二，他沉溺于奢华的享受，苏珊的皇宫建立的美轮美奂。第三，喜欢坐在大宝座上，喜欢得人的欣赏赞美，喜欢在宝座上指使别人。第四，喜欢向人炫耀他的丰富，他的财富，他的能力，一开宴席就是180天的大宴席。第五，一方面向人炫耀，另外一方面还喜欢表现自己是清明的，是平易近人的。第六，喜欢向人表现自己的慷慨，要喝酒就无限量的供应。第七，还喜欢表现自己对人的尊重，让人不勉强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而第八呢，取是一个总结，就是这么一个属魂的人，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诗帖记只有短短的十章，整个字数不多，而亚哈水鲁王被提了169次。他果然是整本以诗帖记最中心的人物。亚哈水鲁在整本以诗帖记光芒四射，十分的耀眼。他的光芒强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名字就完全不见了。亚哈水鲁的画像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爱自我的人，爱到一个着迷的地步，以至于自我一直的膨胀，以至于让神都被逼到背后。那这么一个自我中心自我着迷的人怎么能够得救呢？感谢主，借着以诗帖记我们看到神虽然在隐藏中，但神在关键的时刻，在恰巧的时机，神开始做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我的得救其实都是一个神迹。我们这么一个爱自我的人怎么可能蒙恩，怎么可能在神面前谦卑下来？一方面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另外一方面也真真实实是神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神迹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我们读以诗帖记帮助我更认识自己，我们是何等的不堪，何等的以自我为中心。但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，在环境的背后，主你仍然在掌权，在最恰巧的时机，你就要来降服我们这个人，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，认识你在我们身上各样的恩典。求你继续在我身上做工，让我越过越认识自己，越过越经历你的恩典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